第五章，知难而进。耶稣来到自己长大的地方纳撒勒镇，照常在安息日进到会堂，并站起来诵读圣经。有人把以赛亚先知的书递给他，他打开书卷，找到这样一段经文：
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以高利我向贫穷的人传福音，差派我宣告被掳的人得释放，瞎眼的人重见光明，受欺压的人得到自由，又宣告上帝悦纳人的恩年已经来临。
耶稣读完后，把书卷收好，还给负责的人，然后坐下。会堂里的人都定睛在他身上，他就对他们说：
你们刚才听见的这段经文，今天已经应验了。
大家都称赞他，听见他那些充满恩典的话，都感到惊奇，就说：
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
耶稣对他们说：
你们肯定会把这句俗话用在我身上，说：医生啊，治好你自己吧。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一切我们都听说了，也在你家乡行给我们看吧。可是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先知在自己的家乡都是不受欢迎的。事实上，在以利亚先知的时代，天干旱无雨达三年半之久，遍地有大饥荒，以色列国有许多寡妇，但以利亚并没有奉命去帮助他们任何人，只奉命去帮助一个住在西顿南部撒勒法的寡妇。在以利沙先知的时代，以色列国有许多患麻风病的人，可是除了叙利亚的乃曼外，没有一个人得到医治。
会堂里的人听了这些话，都怒火中烧，就起来把耶稣赶出城外，带到悬崖边，要把他推下去，因为他们的城就坐落在山上。耶稣却从他们中间穿过，离开了那里。耶稣离开纳撒勒去加百农住，加百农在西布伦和纳弗他利地区，靠近湖边，这就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话：
西布伦，纳弗他利，位于湖畔和约旦河对岸，外族人居住的加利利亚。你们原在黑暗中的人，看见了大光；住在死亡阴影下的人，被光照亮了。
从那时起，耶稣开始传道：
上帝的国临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并要相信福音。
一天，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团团围着他，要听上帝的道。他看见湖边停着两条船，渔夫离了船正在洗网，就上了西门的那条船，请西门把船稍微划出去，离开岸边，然后坐下来，从船上教导众人。耶稣讲完之后，对西门说：
把船划到水深的地方去撒网捕鱼。
西门说：
老师，我们整夜劳碌却一无所获，但你既然这样吩咐，我就照你的话做。
他们把网撒下去，果然捕获很多鱼，差点把网撑破了。于是招呼另一条船上的同伴来帮忙，他们一起把两条船都装满了鱼，船几乎要沉下去了。西门见状，便跪在耶稣膝前说：
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
耶稣对西门说：
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就像现在得鱼一样，来跟从我，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。
他们立刻放下渔网，跟从了耶稣。耶稣再往前走，又看见雅各和约翰两兄弟正和父亲西比泰一起在船上修补渔网。耶稣呼召他们，他们马上辞别父亲，离开渔船，跟从了耶稣。耶稣带着门徒到了加百农城。安息日，耶稣在会堂里讲道，在座的人都很吃惊，因为他教导他们时与律法教师截然不同，像一个有权柄的人。会堂里有一个被鬼附身的人高声喊叫，
哎，拿撒勒人耶稣啊，我们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是要来毁灭我们吗？我们知道你是谁，你是上帝的圣者。
耶稣责备他说，
住口，从他的身上出来。
乌鬼当场把那人摔倒，然后从他身上离开了，丝毫没有伤害他。大家都很惊讶，彼此议论说，
这是怎么回事？他的话竟然带着权柄和能力，一吩咐乌鬼他们就出来了。
耶稣的名声从此传遍了周围地区。耶稣同雅各和约翰两兄弟离开会堂，来到西门和安德烈家。当时西门的岳母躺在床上发烧，他们立刻把这事儿告诉耶稣。耶稣走到他的床边，斥责那热病，热病就退了。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，他便起来服侍他们。日落之后，有人把病人和被鬼附的人都带来见耶稣，全城的人都聚在门前。耶稣为病人一一按手，医好了患各种疾病的人。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的预言，
他担当了我们的软弱，除去了我们的疾病。
耶稣又赶出很多鬼，耶稣只说一句话就把鬼赶走了。那些鬼喊叫着，
你是上帝的儿子。
耶稣却斥责他们，不许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。第二天清早，天还没亮，耶稣就起来独自走到旷野去祷告。西门和同伴们四处寻找耶稣，找到了便对他说，
大家都在找你呢。
耶稣却回答说，
我们到附近的乡镇去吧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。
于是耶稣走遍加利利境内，在各个会堂里教导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医治人们各样的疾病。耶稣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叙利亚，人们把疼痛的、癫痫的、被鬼附的、瘫痪的等患各种病的人都带到耶稣面前，他都医治了他们。因此加利利、底加坡里、耶路撒冷、犹太和约旦河沿岸的人都成群结队地来跟从他。有一次，耶稣在一个小镇上遇见一个浑身长大麻风的人，那人一看见耶稣就伏伏在地上恳求说，
主啊，如果你肯，一定能使我洁净。
耶稣动了怜爱的心，就伸手摸他说，
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
那人的大麻风便立即消失了，他就洁净了。耶稣打发他回去，郑重地叮嘱他说，
千万不要把这事告诉别人，只需要去让祭司检查，并照摩西的规定献祭，向大家证明你已经洁净了。
但那人离开之后到处传扬这件事，以致耶稣无法再公开进城，只能待在城外的旷野。结果耶稣的名声反而传得更广了，成群的人聚集到他那里听他讲道，求他医病。不过他还是常常退到旷野去祷告。数天之后，耶稣回到加百农，他在家的消息一传开， 立刻有许多人蜂拥而来，连门外也挤满了人。耶稣向他们讲道，旁边坐着来自加利利、犹太和耶路撒冷各地的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。主的能力伴随着耶稣，使他能医治病人。有人用担架抬着一个瘫痪的人，想进到屋里把他放在耶稣面前，可是人太挤了，无法进去。他们就爬上屋顶，拆开屋顶，对准耶稣所坐的地方，把那病人连人带担架坠到耶稣面前。耶稣看见他们那么有信心，就对瘫子说，
朋友，你的罪得到赦免了。
那些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开始议论起来，
这个说话亵渎上帝的人是谁呀？除了上帝以外，谁能够赦罪？
耶稣知道他们的想法，就问，
你们为什么心里议论呢？说你的罪得到赦免了容易呢，还是说你起来行走容易呢？如今我要让你们知道，人子在世上有赦罪的权柄。
于是对瘫子说，
我吩咐你起来，收拾你的担架回家去吧。
那人立刻当众站了起来，拿起他躺卧的担架回家去了，并不住地赞美上帝。看见的人又敬又怕，众人都十分惊奇，赞美上帝说，
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。
耶稣离开那里往前走，看见一个名叫马太的税吏坐在收税站里，便对他说，
来跟从我。
马太就站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耶稣在马太家里坐席的时候，很多税吏和罪人前来跟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席。法利赛人看见了，就质问他的门徒，
你们的老师为何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？
耶稣听见后答道，
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才需要。圣经说，我喜爱的是怜悯，并非献祭。你们去揣摩这句话的意思吧。我来到世上，不是要召义人悔改，乃是要召罪人悔改。
他们说，
约翰的门徒常常进食祷告，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一样，可是你的门徒又吃又喝。
耶稣对他们说，
新郎还在的时候，陪伴他的人怎能在婚宴中进食呢？新郎还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不需要进食，但将来有一天新郎要被带走，那时他们就要进食了。
耶稣又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，说，
没有人会从新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来布在旧衣服上，否则不但新衣服撕破了，旧衣服和新补丁也会显得不伦不类。同样，没有人把新酒装进旧皮囊里，否则新酒会把旧皮囊胀破，酒也漏了，皮囊也毁了。所以新酒一定要装在新皮囊里，以便两样都能保住。同样，没有人喝过陈年老酒后愿意喝新酒，因为他会说，还是陈年老酒好。
这事以后，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到了，耶稣去了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靠近羊门的地方有一个水池，希伯来话叫毕士大，池边有五条走廊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瘫痪的等各种病人，他们都在等候天使来搅动池水，想抢先跳下去。第一个跳下去的，无论患什么病都能得到治愈。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看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很久，就问他，
你要痊愈吗？
那人回答说，
先生，水动的时候
没有人把我放进池子里，我要下去的时候，别人总是先我一步。
耶稣对他说，
起来，拿起你的垫子走吧。
那人立刻痊愈了，并拿起垫子开始行走。那天正好是安息日，犹太人便对那人说，
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怎么可以拿着垫子走路呢？
他说，
那位医好我的叫我拿起垫子走。
他们又问，
叫你拿起垫子走的人是谁？
那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后来耶稣在圣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
现在你已经完全好了，别再犯罪了，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。
那人便去告诉犹太人，医好他的是耶稣。因为耶稣在安息日给人治病，犹太人开始逼迫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
我父到现在都一直工作，我也一直在工作。
犹太人听了更想杀他，因他不但违反了安息日的规范，还称上帝为父，把自己看作与上帝平等。耶稣说，
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儿子凭自己什么都不能做，唯有看见父上帝做的，儿子才能做。无论父做什么，子也照样做。父因为爱子，便把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而且还要把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感到稀奇。父上帝如果使死人复活，赐生命给他们，儿子也照样随己意赐生命给人。父上帝不审判人，他将审判的事全交给儿子，叫人尊敬儿子如同尊敬父上帝。不尊敬儿子的，就是不尊敬差儿子来的父上帝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无论谁听从我的话又信差我来的上帝，谁就有永生，不被定罪，而且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时候快到了，现在就是，死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就活了。因为父上帝自己是生命的源头，他也同样让儿子做生命的源头，又因子降世成为人，就把审判世人的权柄交给子。你们不要惊奇，时候一到，一切在坟墓里的死人都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，他们都要从坟墓里出来。行善的人复活后要得到永生，作恶的人复活后要被定罪。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照着父上帝的旨意审判，我的审判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是照自己的意思行，而是照差我来的上帝的旨意行。如果我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是无效的，然而有别的人给我做见证，我知道他的见证是真实的。你们曾派人到施洗约翰那里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。其实我并不需要人的见证，我之所以提起这些事，是为了使你们得救。约翰是一盏点亮的明灯，你们情愿暂时享受他的光。但是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，因为我父交代我去完成的工作，就是我现在做的工作，证明我是父上帝差来的。虽然你们没有听过父上帝的声音，也没有见过他，他却曾亲自为我做见证。 可惜你们里面没有上帝的道，因为你们不信他所差来的那位。你们不断研读圣经，以为从圣经中可以得到永生，其实为我做见证的正是这圣经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我不接受人所给予的荣耀，我知道你们根本没有爱上帝的心。父上帝差我来，你们把我拒之门外，但那宣扬自己的，你们却热烈欢迎。你们喜欢互相恭维，却不追求从独一真神来的荣耀，怎能信我呢？不要以为我会在父上帝面前控告你们，其实控告你们的是你们一直信赖的摩西。你们若相信摩西，就应该相信我，因为他的书里也提到我。如果你们连他写的都不相信，又怎能信我呢？
一个安息日，耶稣和门徒走过一片麦田，门徒饿了，便随手搓麦穗吃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说：
你看，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该做的事儿。
耶稣答道：
你们没有读过大卫的事吗？有一天，大卫和他的部下饿了，他进入上帝的殿，拿了献给上帝的供饼，这饼只有祭司才可以吃。大卫不但自己吃了，还分给他的部下吃。
耶稣又对他们说：
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此外，律法书又记载，安息日祭司在圣殿里工作，触犯了守安息日的规条，也不算有罪。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这里有一位比圣殿更重要。如果你们明白我喜爱的是怜悯并非献祭这句经文的意义，就不会冤枉无辜了。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所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
又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在会堂里教导人，座中有一个右手萎缩的人。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密切注视着耶稣，看他会不会又在安息日医治病人，好找个借口控告他。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，就对那个右手萎缩的人说：
起来，站在大家面前。
那人就起来站在那里。法利赛人企图找借口控告耶稣，就问他：
安息日可不可以医病呢？
耶稣回答说：
如果你们有一只羊在安息日掉进坑里，难道你们不立即把它拉上来吗？人比羊要贵重多少倍啊？所以在安息日行善合情合理。
然后耶稣问他们：
在安息日应该行善还是作恶？救人还是害人？
他们都不吭声。耶稣生气地看着周围这些人，见他们心里刚硬，感到非常难过。他对那人说：
把手伸出来。
那人一伸手，手就立刻复原了。但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怒火中烧，商议对付耶稣的办法。法利赛人离开会堂后，立刻和西律党的人商议怎样除掉耶稣。耶稣知道法利赛人的计谋，就离开那个地方。很多人跟随他，耶稣医好了其中所有患病的人。